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历代的先知，透过你的仆人，主啊，也透过神的儿子，主啊，你向我们启示你的话语，主啊，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的心就被修剪，我们的心就被修理干净，以至于主，我们能够为主你多结果子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所量给我们的主原就是要得着那救恩，成为神国度圣洁的国度祭司的职分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从历史上看到主有许多的百姓，主啊，偏离了你，主啊，在恩典当中却偏离了你，主啊，以至于我们的心被警醒，主啊，我们的心被提醒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在你话语面前，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更深的来工作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看到以赛亚书第九章。第九章呢，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福音的盼望，悖逆的审判。福音的盼望与悖逆的审判。神是有恩典也是有真理的，神是有慈爱的，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，基本上那个信实可以看成真理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章，神的恩典跟神的真理。好，神的真理是要引导我们进入到他，神的恩典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当中的。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九章，我把它分为两大段。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这是第一大段。第二大段是从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先来看第一大段。第一段我给他一个主题，就是神国度的盼望，神国度的盼望。我们一起念第一节到第七节，预备来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使阴之地的人有光照他们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。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好，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一段，这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刚刚我们明真姐讲的，哇，看到一个盼望，看到在一个审判之后，看到在一个审判之后的盼望。其实第九章的第一节在原文里面，它是在第八章第二十三节。哦，原来这是它是有连贯的，从第八章这样一直脉络看下来。第八章讲到什么？以马内利，讲到亚述要来攻打这些神、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敌人。哦，就是讲到亚兰啊，讲到这些，讲到以色列北国以色列。哦，讲到对于神，讲到对于先知，讲到对于北国跟整个亚兰这个联盟的审判。但是到了后面呢，就中第八章我们就知道他讲到，在鼓励犹大人不要跟那些行交鬼的、行巫术的那些这些求问他们，要求告自己的神。好，然后呢就讲到他们神当时审判北国，会一定会审判到北国，因为他们说他们那些交鬼的啊，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、受饥荒、饥饿的时候，心中焦躁，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。 然后就讲到他们要被赶到乌云的黑暗当中去，讲到当时的北国的预言就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。然后所以你来看到第九章第一节，这里就讲到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原来这里讲到北国以色列，特别是讲到这三个地方，其实就是两个地方，一个叫做西布伦，一个叫做拿弗他利。讲到这两个支派的地方，过去是北国里面，因为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，北国的国王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，他复兴了北国，特别在国力上面、经济上面、外交上面，很是一个好像在非常强盛的，哦，是非常他把国家治理的算不错，经济啦什么都很繁荣，哦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也复兴了很多过去失去的地图，但是他们却在信仰上面偏离了。所以在当时啊，他们到后来为了因为亚述国家兴起，所以北国以色列跟亚兰还有跟一些旁边的国家，跟腓力士人甚至于跟亚门人，跟这些他们组成了一个叫联盟，亚兰跟以色列的联盟，要做什么呢？抵挡亚述这个兴起的强国，因为亚述那时候不断的来侵略他们，所以他们就好像采取外交的联合的政策。所以为什么上一章会讲到，之前会讲到亚述，会讲到亚哈斯的时候，他们要去向亚述求救呢？因为就是亚兰跟以色列要找亚哈斯结盟，但是亚哈斯不要，所以他们两个国家就一起来攻击南国犹大，要迫使他就范。这是历史背景是这样来的。但是你就看到当神的审判临到了北国的时候，北国的那个时候，亚述其实在那个时代讲这个背景的时候，应该这两个地方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应该已经被亚述给攻占起来了。在西元前733年的时候，在比加王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被亚述给占领去了。所以圣经这里就讲到，哇，已经被敌军所攻占的，被掳掠的，过去西布伦叫做高贵的，拿弗他利叫做摔跤的，就是很会那斗鸡一样啊，很会跟人家斗的，很高贵的龙影啊。结果呢，被攻占了。然后被攻占的时候呢，所以呢，神说，哇，那从前受过痛苦的，各位，亚述很残忍的，亚述国是很残忍的，他们的军队攻占那个地方，肯定是烧杀掳掠的。那个掳走不是戴手铐带走，是用鼻环勾着带走的。哇，你就知道那个是很残忍的，孕妇是会被剖开的。哇，这么恐怖的。但是圣经里面却说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因为人的心不一样了。因为那个过去曾经是高贵的，过去曾经是哇，摔跤每次打都赢的，但是却在这样的征战当中被降为卑，被掳了，以至于人的心谦卑下来了。所以呢，这里讲到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，哦，特别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这里有讲到三个名称。第一个就是沿海的地，沿海的路，第二个就是外邦约旦河外，第三个就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这三个其实是后来亚述帝国统治拿弗他利地的时候给他们的称呼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三个地方后来被称为亚述人就叫他们，比如说外邦人那个沿海的路啊，就称为杜鲁，哦，就是讲到沿海的路的意思。然后再来就是约旦河外，就讲到格拉萨，他们就叫他改连名字都改了。然后加利利的地，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原文其实是加利利的 nations， 加利利的民族，他们改名叫米吉多。 你就发现连名字都改了，不仅人被掳了，这个城市被攻占了，连名字都改了，变成亚述国的省份其中一个。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最卑微的时候，在这个最受痛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做了一件荣耀的事。神使过去那被藐视的，过去那被轻看的，如今在困苦当中学了谦卑，连名字都改了的时候，神恢复他们的尊荣。这里讲到第二节，讲到神使，把神使圈起来，是神使哦，不是他们自己。过去以色列这个地方是他们外交前线打仗的时候，是在前线打仗，是前面的几个城市哦，是比如说比军事啊，他们就是那个什么陆军基地啊、营地啊，那些城垒啊是很坚固的。但是当他们被攻占之后，哎，神要再一次的在幕后的时候再次恢复他们的尊荣。好，我们看到在第二节这讲，在黑暗中的百姓，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石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原来讲到一个应许，会有光出现的，在黑暗当中会有神的光出现，神会使大光来光照的。那到了新约呢，其实耶稣也曾经引用这段经文，不是吗？好，在耶稣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福音书上就曾经这样写，引用这段经文，讲到耶稣基督就在这里来服侍，耶稣基督就在这里来侍奉。然后在这地，他们不再感到黑暗，不再感到困苦，他们是可以看到神的光。但是各位，你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，这个地方还是被藐视的，因为到了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，还记不记得大祭司尼哥底母曾经说，哎，你们没有问过这个人的口供就要定他罪吗？大祭司就回他一句话，你去查一查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在这地到耶稣的时代还是被藐视的，但是神却在这里工作。阿们。所以我要祝福我们弟兄姐妹，可以知道当我们生命到达一个谦卑的地步的时候，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动工，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动工。原来他是有恩典、有真理的。原来在被真理管教过之后，神是要用恩典使我们恢复到他的尊荣的。神是要复兴我们的。好，第三节我们来看，他说：“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。”这集讲到一个喜乐，得着福音的喜乐，得着福音的喜乐，就好像收到礼物一样，就好像收割一样的开心。哦，为什么呢？这里讲到下面你会看到三个，在原文有三个英文翻成 for 的连接词，因为，就是在第四节，因为你把它牵起来，第五节战士在乱杀之间，前面中文没有翻出来，有一个因为，然后在第六节这里因有一婴孩，有没有？为什么会有喜乐呢？好消息来了，就是第四节、第五节、第六节。第四节讲到什么？第四节讲到你们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这里讲到他们身上所背负的重轭，讲到亚述帝国的重轭，上帝要把这个重轭怎么样折断？好消息吗？换于今天啊，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，当你领受福音之后，神首先第一个要做就除掉你身上世界的轭。好嘞，这个轭什么叫轭呢？在亚述帝国的那个时代，当他们占领了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这样说：我们亚述的神的恶加在这些百姓身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被掳的、被占领的、被统治的这些居民、这些民族啊，都要负他们神的恶哦。那是外邦的神，那当然对今天基督徒来讲，就是过去的偶像咯，那些邪灵咯的恶啊。神在得着福音之后，好消息要临到我们，就是要折断这些恶。阿们。 要使我们得着医治跟释放，不再做这罪恶的奴隶，不再做罪恶的奴仆，也不再受到压制。这是第一个好消息，神要折断那压制的。好，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？因为他这里翻成战士，第五节在翻成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什么意思？其实原来这个意思，战士所穿的盔甲原来是长靴啊。这里讲到亚述人的军装啊，那个盔甲原本是长靴，好，然后呢，那个 coat 的那个衣服啊，就是亚述人的军装是这样子的。他们大概战士啊，就会穿戴那个长版的衣服，就像今天姐妹会穿长版的衣服，及膝的，他们的祭兵吼。然后呢，脚上他们会穿那个紧身裤啊，然后脚上穿那个长靴，大概到膝盖的长靴。这里讲到靴子跟这些衣服呢，都必被废去。都必在血中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些衣服啊，不再没有这些战士不再存在了，因为衣服经过这些征战之后，这些战士都死了，才会见血嘛，然后才会还那个靴子才会被人家好像掳物一样，都拿来当柴烧，意思就是说，仇敌要被除灭，神要在我们当中除灭仇敌的作为。上帝要亲自除掉仇敌的作为，这不是我们能做的，这就是福音啊。第三个，还有另外很重要，讲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这里讲到一个，各位，讲到君王，讲到神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王，在今天来讲，就是神要赐下他的弥赛亚耶稣基督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王。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今天我们来看，当然知道就是耶稣基督，但是在过去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呢？我想在那个时候他们大概想啊，在旧约的时代，他们想说只有西西家王打败亚述，西西家王的时候，亚述帝国没有被攻，没有攻占耶路撒冷城。但是在今天，我们就知道，原来这个婴孩就是童贞女所生的，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王，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救主，是弥赛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的生命好像神要除去仇敌在我们身上的重担之后，医治释放我们，神要除灭仇敌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作为，从我们身上灭绝仇敌的作为之后，并不是一个结束。如果没有这个好消息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没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王，成为你的主，那末后的日子，我们就知道鬼会找七个更恶的来住在里面。所以我们一定不断的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。这里除了我们个人领受这样的福音之外，对于国度来说，其实这是一个国度的应许跟预言。神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是一个新的王。这里讲到弥赛亚的一个应许，讲到政权，不会，因为在以色列国有许多的王，第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，第一个王他就带领他的百姓去拜偶像，而且呢，从第一个王之后呢，南国跟北国不断的在打仗，第二个王、第三个王，甚至于他们之间有人用篡位的，王也不是那么平安的，所以你就会看到在北国的历史里面，整个就是不安，虽然有王，但是政局是动荡不安，国家呢是非常的混乱的，甚至于到下半段就会看到，连这些价值观，连这些关系都是混乱的。好，所以神应许我们，他要赐给我们一个王， 这个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，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。各位，我们不要再找世上的王了，世上的王都不完全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在找世上的王，哪一个王哇比加还是耶罗伯安二世比较强、哦、然后一个死了之后啊，这个做的不好就把他干掉来篡他的位，我自己做王。您就会看到在地上不就是一直不断重演这样的历史吗？但是唯有神成为我们的王，唯有神在我们的国家掌权做王，这里应许我们，他说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。过去的王在以赛亚书第五章有一个结论，他说圣经里面说什么，我向他们所要的是什么，所要的是公平，但是呢我向他们指望的是公平。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他说他所喜爱的数就是犹大人，他所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，就是流人血，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，这是人的王。但是呢你到了以赛亚书，神透过第六章第七章告诉我们，他要以公平跟公义使国稳固，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是关于一个永恒国度的应许。神要我们每一个人，神要基督徒知道，这福音不是只有你个人领受而已。这福音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国度要临到我们当中，神的国度要临到我的家里面，临到我的心里面，临到我们的住的城市，临到我们的国家。这是国度性的应许。还有最后一小段，这里讲到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各位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灰心，我觉得以赛亚在讲这信息的时候，我跟北国的君王讲，跟南国的君王讲，都没在差不多，甚至于呢还讲我，还骂我，还逼迫我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这句话是神给每一个他儿女、他百姓、他仆人、使女的应许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谁要成就？哈利路亚，是神要成就。只要是神要成就，谁能够抵挡他？神要成就，谁能够用智慧、用谋略来阻止他？谁能够迫害他？阿们，他必要成就这事，就是他国度复兴的事情，他在他百姓身上复兴的作为，他必要成就。阿们。所以跟你旁边的说，免惊，靠上帝。要继续靠神，我们继续传福音，继续祷告，继续行在神的光中。神要使那个谦卑微的，使那个受困苦的，成为荣耀的见证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第六节跟第七节是今天这一章最重要的关键。因为这一章神要兴起复兴他的国度，他的作为，天国要入侵在这地上。所以你会看到接下来讲到第二段，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。好，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，我们看到我给他的标题叫做北国悖逆的审判。北国悖逆的审判，因为神要复兴他的国度啊，神要复兴在他应许的亚伯拉罕、以赛、雅各的。因此神要，既然他要应许说他要赐下一位婴孩，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，他就要自己来成就。各位弟兄姐妹也思想一下，神怎么成就这事呢？在现在神不就是透过教会吗？不是吗？神是透过教会，所以神，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，就其实神在讲的就是在讲我们了，在提醒的就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当下的局面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在这个环境都是悖逆、都是黑暗的情况当中，成为神的百姓，成为上帝的国度？好，我们来看到第二段，好，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吧，一直念到第十二节，好不好？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，来。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，落于以色列家，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，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，砖墙塌了，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，桑树砍了，我们却要换香柏树。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，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，东有亚兰人，西有非利士人，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好，到这里就好。这是第一个，刚刚我们林老师讲到的，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第一段小段呢，我给他就是自视，好，自己很自视啊，靠己力，就是骄傲悖逆。怎么说？神说，神的话要落到他的百姓的家里面，雅各家落在以色列家。他说，这百姓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，都要知道，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讲了一句话。他们说，砖墙塌了，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。什么是砖墙？过去的砖啊，是用草啊、泥啊晒干以后变成的墙，然后一块一块砌起来就变墙，是便宜的。然后呢，他说这个倒了，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。凿石头成本更高，意思就是说，上帝啊，你管教我们吗？你透过外来的，比如说亚兰国来攻击北国以色列，比如说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，比如说亚门的人来攻击以色列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的墙塌了，过去是用泥造的，今天我们就把它换成石头凿的。哇，要跟你怎样？要跟你输赢啊？看谁较厉害？如果这样的孩子，你心里怎么样？很悖逆，对不对？哇，就跟你讲了，警告过一两次了，叫你不要再弄了，不要再做了。我偏要，而且我要做的比上次更夸张一点。这叫什么？骄傲悖逆啊！还有另外一个面向，除了讲到不受管教、受责打、不愿意悔改、还变本加厉的意思之外，还有另外就是，哇，他们的经济国力越来越好了。上帝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好了，砖泥这些被打掉了，被人敌人拆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越来越有钱，换石头凿的。依靠什么了？依靠财务，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神。为什么？他们说他们拜的那个在撒玛利亚的牛犊很强啊，如果不够强没关系，亚兰人拜的也很厉害啊。所以依靠偶像，依靠这些势力才能，不再依靠神了，从神的心意转移了。所以啊，神就说，好啊，这里讲的，刚刚也还有一个还没有讲到，讲到桑树，原文是无花果树啊，被砍下来，无花果树在那地很频繁啊，到处都有啊，被砍下来没关系，换香柏树，香柏树是要进口的，黎巴嫩的。他们就拿那个来代替，你就知道神要做什么审判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也就是在说，代表以色列跟亚兰的同盟的计划，神要败坏他们。看到第十一节，这里讲到什么？因此神要高举利逊的敌人。谁是利逊的敌人？就是当时讲的亚述帝国。亚述帝国要来攻击以色列，并且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。好，这里讲到东有亚兰人，西有非利士人。各位，其实在我想当先知要讲这个的时候，当时可能亚兰跟非利士都在面对亚述的攻击之下岌岌可危。亚述先把亚兰给灭掉，把非利士人给灭掉，后来再来对付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城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讲到一个神的审判，讲到亚述是神管教他百姓的一根杖。然后他说， 东有亚兰人，西有非利士人，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，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们的手，他的手仍缩，人伸不缩。好，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很生气啊，神在做管教审判他百姓的工作。其实好，我们来看到为什么神那么生气呢？答案在第十三节。第十三节在原文的地方有一个连接词 for， 因为。好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三节，预备来。因为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，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。原来为什么上帝那么生气？你知道神管教人，把人逼到绝境，把人逼到一个墙角啊，好像你没有别的可以靠了，你就可以靠谁？你就说啊，还有天父爸爸嘛，好像那个浪子有没有？哇，出去把钱都花光了，然后任意放荡啊，然后浪费钱财，到最后穷苦了，然后已经落到一个田地，就是帮人家养猪，帮人家管猪，然后甚至跟饿到跟猪抢吃的，抢收水吃。后来那个浪子就想到啊，对吼，我还有一个爸爸。但是你看以色列人有没有？圣经里面讲到什么？讲到哇，他们骄傲啊，没关系，钱没有了，我再赚就有了，我再赚这个投资就有了，我还有更多钱，我还有更多能力。依靠自己，不依靠神，不回转啊！原来神管教他们就是在这个弟兄姐妹，当神的管教的手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，赶快谦卑下来，赶快来面对回转。因为神重要，神管教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你给杀杀杀杀杀。我们看到圣经都一开始读旧约就觉得哇，这个神好严厉啊！信接亚索甘美丁，信他还得了？不就被杀掉了吗？但不是的，神的手是不是这样子的？神是管教，要我们回来寻求他，回到他的心意当中，不要再继续走偏了。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没有回转。我们来看到，所以第二段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十三节一直到十七节，我们继续来念，预备来。
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
主，
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，
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和尾，中肢和芦苇，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，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，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，被引导的都必败亡，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，也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，因为个人是亵渎的，是行恶的，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哇，再把它画起来。第二次又讲到，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好，这里讲到，刚刚讲到没有寻求神嘛？为什么没有寻求神呢？百姓为什么不寻求神呢？为什么神要在一日之间就要把以色列人的头跟尾剪除呢？好，这里讲头跟尾，就讲到中肢跟芦苇，讲到尊贵人跟先知，什么意思？当北国以色列成立的时候，耶罗伯安为了要跟南国犹大罗伯安的政权有个分界，他就在北国撒玛利亚地方造了金牛犊，然后跟以色列百姓说，这个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我后来想了想，看了看，其实他出于内心的不安，他害怕以色列人又回到耶路撒冷去圣殿里面跟神献祭。如果以色列人继续这样做呢，那他的政权呢，他的政权有一天不也是会再回到南北国又要统一了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不安。但是为什么他要不安呢？难道耶罗伯安忘记当初是谁恩膏他的吗？当初不是神恩膏他吗？做北国以色列人的王吗？政权的权柄是从谁来的？从神来的。神给他权柄了， 但是他却仍然心里面不安，所以以至于我们看到北国啊，历代至上，历代至下，列王记上下，你都会看到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，就是不管哪一个王接任上一个王，圣经里面都会说北国的王哦，都会说，但这王仍然效法耶罗伯安所行的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偏离耶罗伯安所行的道，就是说不偏离拜偶像的道。原来一个人内心啊，不愿意悔改啊，被自己的私欲啊、情欲继续抓住的时候，是会出问题的。啊，如果这个人又是领袖，又是尊贵人，又是长老，又是先知，那这个国家的完蛋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做领袖的，我们要有从神来的安全感。我们要怎么样做才不会走向这样的路呢？就是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引导，没有别的，回到神的话语。神拣选你，神使用你我，不就是要我们忠心在他的话语上面，在他给我们的职分上面来带领他的百姓吗？甚至于如果我们当中有家长的，我们也需要按着这神的心意来走，以至于我们在带领这个家孩子下一代的时候，他们能够走在下一代。否则你就看到第十六节这里，因为这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，走错了路。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、神基督里面有安全感被恢复的话，那很有可能越走越错。好，以至于他说什么，因为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，也不连续。诶，神不是连续孤儿寡妇的吗？但是不连续的原因是因为十七节他说，个人是亵渎的，是行恶的，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，嘴巴都讲愚妄的话，代表心里所存的才会说出来嘛。那里面都存的都是这些邪恶的事，难怪神如此的生气啊，愤怒又不回转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第三小段哦，第二个就是不悔改，然后第三个小段，我们从第十八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一节，预备来。邪恶像火焚烧，烧灭荆棘和棘藜，在稠密的树林中着起来，就成为烟柱，旋转上腾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，地都烧遍，百姓成为火柴。无人怜爱弟兄，有人右边抢夺，人受饥饿，左边吞吃，人不饱足，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。马拿西吞吃以法莲，以法莲吞吃马拿西，又一同攻击犹大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刚刚我们看到，好，第十八节，这里在邪恶之前，原文有一个 for 连接词。为什么神那么的震怒呢？为什么刚那一段神会说他的手仍伸不缩呢？因为啊，因为百姓里面满了邪恶啊，他们百姓里面满了邪恶啊。刚刚讲到这些神不连续这些孤儿寡女，因为他们个人是亵渎的，是行恶的，口都说愚妄的话，这代表什么？里面充满了邪恶。所以啊，讲到第十八节，因为邪恶像火焚烧啊，烧在荆棘和棘藜里面，讲到这邪恶的百姓，代表他们彼此啊烧来烧去啊，彼此用恶毒的话伤来伤去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稠密的树林中点燃，就成为什么烟柱。各位，你知道你祷告的时候啊，会有烟啊，就祭坛上的烟，这样祭坛上的烟就飘到神面前。但是当我们作恶的时候，有没有嘴巴讲那些话，哇，亵渎的话，讲那些咒骂的话，咒诅的话，也会成为，这里讲到什么，也会成为烟柱旋转上腾。哎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哇，讲什么很重要啊。然后呢，因万，然后在十九节，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，地都烧遍，百姓成为火柴，无人怜爱弟兄，彼此的攻击。下面这一段就讲到彼此的攻击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互自相残杀。 就讲到罪恶已经烧满，罪恶像火啊，已经烧满遍地了，没有救药了。哦，这里又后面又讲到，有人就吃自己的弟兄，有没有抢夺自己的弟兄？哦，吃自己弟兄膀臂上的肉，然后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，然后以法的那个马拉西吞吃以法莲，以法莲吞吃马拉西，他们是兄弟哦，兄弟之间彼此的攻击，彼此的抢夺，彼此的吞吃，就会造成神的怒气，神的审判继续领导。所以甚至于到了一个地步，到了亚述王要攻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围城了一年多。其实圣经里面讲了这个，哦，中文写的还算是蛮含蓄的。哦，它原来的原文就是，哦，就是这个百姓会把他右边的手砍下来，然后仍然饥饿，然后他吃他左边的，哦，他吃他弟兄左边的手，仍然不感到满足。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吃他们自己手上的肉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在那个最艰困当中，在那个罪恶满盈的时候，他们彼此的自相残杀。在历史上，耶路撒冷城那个撒玛利亚城被攻陷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吃到围城一年多，吃到没有东西吃，就吃自己的孩子，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神的管教，其实不需要让上帝耶和华的震怒人声不说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管教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落到这么惨烈的那么凄惨的状况。神的管教是要让我们回到他的心意。他说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并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所带来的是平安，他所带来的是一个安稳，是一个什么叫平安？平安就是一个状态，健全的状态，不是说没有增进、没有征战叫做平安，一个健全的状态，一个发展完全的健康的状态，那个是平安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我们都在神的平安里面，但是让神做我们的主，回转来到他的面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主你透过今天的话语在光照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罪恶满盈的时代当中，我们有主你的恩典，而主你兴起的管教是要我们回到你的心意当中。主啊，因为你应许耶稣基督做我们王的时候，平安要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平安要临到我们，临到我们的家庭，临到我们的社区，临到我们的国家，临到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。主啊，我们愿你的国降临。主啊，让福音不仅是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带出极大的美好的果效见证之外，我们渴望看见我们有国度的见证。主啊，我们有国度的见证，让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被你复兴过来。谢谢主，也求主你使用我们继续在福音上有份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追求。